我们前面提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从1517年4月31号，他把95条贴在了那个魏登堡教堂这个大门上做一个标志。啊，我们也提到马丁·路德一开始他并没有想标新立异，而要成立一个后人称之为路德宗啊这样一个新的教会，也更没有想到自己会产生啊一个叫做新教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基督教宗派的一个产生。他只是最初只是为了表达啊对于赎罪券的一种不满，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他对教皇以及对教皇所派来的那些使臣这些交流这些对谈中，他渐渐发现啊教皇他的一些说法做法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啊，特别是他看到是那个教皇他那个伊西多尔文集和君士坦丁遇刺教产令啊都是伪造的以后，他更加确定教皇并不是啊他所自认为的是那种有的特殊身份的这样一个世界上的一个上帝的代理人。同时呢，这个宗教改革呢，它也并不是仅仅带来一些关于教会内部的教义的一些变化，它也带来了就是关于对于人的一种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各方面啊都带来影响。这个在往后在那个加尔文啊，它中间特别的明显。那么马丁路德他所开始的宗教改革，除了产生一个后来叫做路德宗啊这样一个教会以外呢，他的一些教理上啊有一些特殊之处啊，当中呢有几个我必须要在这里提一下啊。一个是呢我们前面提到过，天主教呢它有七个礼节，就是有关于啊婚礼啊、圣餐礼啊，就是弥撒，还有敬礼啊，还有宗父啊，还有有关于抹油礼啊等等，有七个。但是马丁路德呢他认为只有两个，就是敬礼和那个圣餐礼，并且呢不再需要啊向圣徒和玛利亚祷告，也弃绝了啊拜偶像啊、拜遗物、朝圣、宗教旅行、播撒圣水啊、禁欲、修道以及为死人祈祷等等，包括相信炼狱啊这些学说，这些一概放弃。并且在他的教堂里面也挪走了很多的偶像，但是呢他没有去除那个，就是如果你们去过以后，如果有机会去德国啊，看到一些就是天主教堂当中有一个主祭坛蜡烛以及耶稣基督的画像啊，马丁路德并没有把它去除。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马丁路德他的圣餐上啊，他不承认啊天主教所提倡的变质说，就是经过了神父的祷告以后，这个普通的饼、普通的葡萄酒啊，就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血。马丁路德并不这么认为，他只是认为这是一种灵债，是一种灵债，所以呢是强调啊基督的身体灵在圣餐之中。啊，跟我们后面所看到的有些人认为是象征啊还有所不同，他是提倡灵在说。而且呢他的教会他所采取的教会的管理制度呢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他推行了教会中的就是 visitors 就是探访员的一个制度啊，类似于我们今天啊有些去探访等等，而且呢他们不设主教啊，只有监督啊这样一个职分。由于啊，虽然我们一直在主张宗教跟政治要分开，就是政教分离，可是在当时实际的情况在内，又是马丁路德的那个宗教改革是受到当时的诸侯啊，有萨克逊诸侯以及其他的一些诸侯的支持，所以呢他也给予政府呢有相当的一种地位。并且呢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中间呢，他也是用那个德文来代替了拉丁文啊进行崇拜，而且就是把圣经啊翻译成德文，并且在这过程中间他写下了一本书叫做小本信仰问答，它是一个这位宗教改革家的重要著作之一啊，是为了帮助一些愚钝啊无知的百姓， 设立了学校，让孩子们从小能够接受纯正的道理，所以呢，他就写下了啊这些小本教义问答。同时，马丁路德呢，还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善于作诗作歌的一个人啊。你们比较熟悉的《上帝是我坚固保障》啊，就是他的所写的一个不朽的一个名曲。那么在他以后呢，就是有在1530年。召开一个奥斯堡会议，马丁路德也就把他的主张形成了叫做奥斯堡信条、奥斯堡信纲，这是最终确认有关新教的一个兴起。除这以外，马丁路德还有一些重要的助手，比如叫做梅莱克顿。如果你今天去威登堡旅游就会发现有两座塑像，在那广场上有两座塑像，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就是梅莱克顿。如果说马丁路德的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烈，那么梅莱克顿呢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人，那么这两个呢彼此搭档彼此配搭来进行这样一个宗教改革。那么另外呢，他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手，也是比较独特的帮手，就是他的妻子凯瑟琳。我们都知道当时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以后呢，他是跟一个女修就修女结婚的今天看起来这不是那么很稀奇的事情，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大的事件，就是一个修士和一个修女结婚。真的，这个我们今天是无法想象的类似于我们今天和尚跟尼姑结婚这个引起的轰动还要大。那么这呢，就是也是他的一个独特帮手，也帮助他完成了这样一个宗教改革。所以渐渐的，你就会发现马丁路德很多的说法、做法、作品、行为、教会制度也离开天主教越来越远。尽管从后世看起来当时还有浓厚的天主教的痕迹，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呢，这些痕迹慢慢被后期的宗教改革越来越推向一个广度和深度，也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新教这样一个教会，或者说是这样一个教派。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马丁路德这么一系列的作为以外，围绕着宗教改革还有很多细节发生有跟马丁路德的个性有关系如果把这些再一一述说出来我们的时间就会不够用，也会分散大家对于这个中心的一个了解。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都是一些泛泛而谈的一个纲领性的一些事情，就让你初步的有一个了解。但是你要知道，历史也是由很多的细节所组成的，往往这些细节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但是更不可忽略的是，在背后冥冥之中有上帝的一个带领。所以也借着马丁路德他的性格他的做法，他的那种特有的风格，在黑暗的中世纪打开了一扇大门，也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顺利的开展了下去。所以如果今后大家有机会建议可以在对这段历史有更多的看见和领受因为这当中还有很多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你会发现跟你今天生活也是休戚相关的。那么我们谈到了马丁路德以后呢，我们再来谈宗教改革运动的第二个有名人物，叫做茨云利。在我们熟悉的《善恶之争》这本书中间，把它翻成萨文里。茨云利呢，他不是德国人他是瑞士人，当然也很近就是离那个当时马丁路德所在区域并不太远。茨云利呢，他也同样和马丁路德一样，一开始受那个伊拉斯姆的影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伊拉斯姆，或者翻成伊拉斯莫，也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有学问的人。他也伊拉斯姆也表达了很多的对于当时教会的一些不满，写了很多文章。那么茨云利呢，也受这些影响他也读了很多新约圣经也好，教会的著作也好。当时他也没有意愿要来另立一个教会，攻击罗马教会另立一个教会。他只是希望呢，借着教育慢慢来改革教会， 但是后来受到了那个马丁路德的影响呢，他就越来越离开了这个伊拉斯姆的看法，而开始也进行在他所在的苏黎世这么一个地方啊进行了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活动。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啊再去苏黎世的话，那里有一个塑像，就是慈英利啊他的一个塑像，那里还有一条河，围绕这条河也有很多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那么在慈英利他的一个做法中间呢，他是把教堂中的图像呢全部搬走，弥撒呢也被废止啊，祭坛呢以及圣人的遗物啊，包括宗教游行呢通通弃绝不行。教会的行政管理呢，包括一些穷人的照应工作呢，如果是有需要由市政府来处理的，就由市政府来处理。他的学校制度呢也彻底的改革。那么他呢跟马丁路德有所不同，就是对圣餐的看法上啊，就是马丁路德是强调一种临在说，而慈云利呢啊把它看作是一种纪念，就是饼和杯啊是耶稣身体与血的一种象征啊，是一种纪念。为了这个问题呢，双方呢曾经在1529年10月份呢在马尔堡曾经交流过这个问题啊，本身是希望能够把这两股改革运动呢合在一起，但是很可惜啊，就是这个运动就这个想法呢没有得到实现，就双方没有达成协议，没有形成看法，结果还是各走各的路。那么同时呢，由于进行宗教改革，慈云里和当时天主教的一些城邦发生了冲突，所以呢他在1531年一次战役中这个战场战役只打了2天，而慈云里呢在这战役中间就受伤而死，所以他死得比较早。那么在他死后他所倡导的这个改革运动呢就渐渐就走向了第三位逐渐兴起的宗教改革人物，叫做加尔文 ,John Calvin, 我们今天比较熟悉，就称之为改革宗，或者称之为归正宗的就是加尔文这样一个人。那么关于加尔文呢，我们要先花点时间稍微来了解一下他。他呢如果说把三个宗教改革人物做一个比较，他跟他们其他两个呢有所不同，他是属于出生在一个相对比较富有的家庭，而且我们也提到过，当时在他11岁的时候呢，就获得了教会的职位，因为在当时呢，教会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聘请男的儿童，就是成年的男子儿童成为成年的一个神父也抽取一部分的薪水等等。那么由于他的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呢加尔文呢被送到附近的贵族人家抚养，因此呢他吸收到了贵族的风度涵养。那么这个人呢也是天资聪颖就是很小的年纪就懂得了很多书，也读了很多书就很多方面的才华渐渐表达出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得先说一下，就是马丁路德他的宗教改革是在德国进行的，慈云里是在瑞士举行的，瑞士跟德国附近呢就是靠近法国，所以这个宗教改革呢也渐渐是影响到了法国，所以法国呢一开始并没有像后来一样很明显的来反对宗教改革尽管法国宗教改革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涉及到胡格诺派，也有的把它翻译成约格诺派，这我们以后再讲。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宗教改革带到了法国，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法国的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社会。在1525年呢，因着反对势力的兴起呢，法国国王开始对于宗教改革，就在法国开始的那种萌芽状态的宗教改革呢进行了一个压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加尔文就是来到了那个巴黎在那里呢就是接受教育其中呢就是他在这个中间有一些比较神奇的经历，让他真正的就是成为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尽管 没有具体材料说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真正重生而悔改，成为一个以后成为一个宗教改革运动者。在他的后期的书中，他提到了说，上帝借着一次突然的归正，将我的心征服。什么样的方法来征服啊，都没有详细谈，只是在那里呢，他开始归向了，就是新教的信仰。这之中也发生过就是因为他支持那个新教的改革，有那样追捕他，他还去逃跑等等我们这里就不在此一一详述了。那么这里我们要知道的是，他在1536年春天出版了一本有名的书，叫做《基督教要义》。《基督教要义》这是一本相当有名的书，也是影响到后世的一个宗教改革的一本。这本书在他第一版的时候呢，并不是很多页到后来是变成一个巨著在当时来讲并没有很多页，是慢慢经过很多时间的修改的。但他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呢，他才26岁，就是他的才华显露出来。这本书呢，起先是要解释就是宗教改革的运动的一些基本的教义。他希望能够向当时的法国国王Francis 一世来解释，让法国国王知道，在法国受逼迫的那些宗教改革分子并非激进分子，而是坚守圣经的人。他是用优美的拉丁文写成，后来呢又被翻成典雅的法文，成为福音派的主要的信仰，加以系统的一个整理。所以这本书是相当的有名，相当的有名。不过今天你们所看到的不是原版的，那个已经是经过了多次的重新的编辑加入，再加上生前的时候，以至于后来变成了一个洋洋大作。那么在同样在1536年八月，就是这个法国青年，因为当时在法国他待不下去，因为当时有逼迫嘛，他呢就是来到了日内瓦，因为他想去德国西南部的塞拉斯堡。他想过一个平静的学舍生活，虽然就是但是战火的原因呢，他就来绕道而行，来到了那个日内瓦。而当时在日内瓦呢，有一个叫做法尔勒的人他在那里就是已经在进行宗教运动的改革。那么当他听到加尔文来到这座城以后呢，他去拜访他，希望加尔文能够帮助他留下来，因为他感到自己就是法勒勒感到自己也是个脾气暴躁、口才流利、声音洪亮的人。但是他认为在加尔文或者说在日内瓦这个城市要进行改革的话，他一定需要有一个帮手，而加尔文是一个极其理想的一个帮手。所以呢，当他去见到加尔文提出这样的要求以后呢，加尔文很惊讶因为他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要留在日内瓦，他只是想过一个平静的学者的生活，他不想卷入到那种纷争中间去。因此呢，很显然他就是拒绝了这个法勒勒的一个邀请，因为他的本意并不是想在这里留下来。可是法勒勒呢，却再三再四的邀请他待下来，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个画面，就是1536年的某一个夏夜，两个意志坚决的人彼此冲突一个要留下来，一个就是说是没有这个想法加尔文说他还年轻了没有处事经验，根本也不适合来担任宗教改革的工作，他学的是进修。而且呢，他也希望这件问题在这个事情上呢，就不要再做探讨了对方可以告辞回家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画面呢是这样的这个法勒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挺直腰杆，长须及胸，他的锐利的眼光看着加尔文，用鲁鲁的声音说：“假如教会在需要之时，你拒绝伸出援手，那么 愿上帝咒诅你的进修。加尔文事后回忆啊，就是当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他极其害怕，浑身战栗。他在他的声音中，他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他屈服了，就是顺从了法勒勒的要求，在那个日内瓦待了下来，并且从此呢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或者说把宗教运动带上了一个另外一个台阶，另外一个高度的一个工作。嗯，有人是把它比作是巴拿巴将保罗找出来一样，就是一个平凡人将一个杰出人才带进了主的施工。所以呢，加尔文就借此啊，既是基督教要义啊，又是借着法勒的邀请，就开始在日内瓦这座城里面开始他的工作。那么在这里之前呢，我们还得再重复一下啊，他学富五斗啊，才华横溢啊，是一个学者性的人，但他自己个性比较腼腆，他并不希望啊出头露面，要做大事。但是因着法勒勒的安排，跟着上帝从中带领，他呢也开始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在他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嗯，当时情形是这样的，就是马丁路德已经开始改革有将近，如果1517年开始算，到1536年呢，已经有了19年。路德呢本身也度过了他的一个改革的最高峰，因为后来德国发生了农民战争，马丁路德也指责农民战争啊，因此又带来了很多啊一系列的影响，等于是他的敌人啊，当然反对他，但他的那些曾经跟他站在一起的人呢，因的看法呢、见解呢，就是越来越不一样啊，有些也离开了他，所以某种程度上讲，罗马天主教也是认为这个宗教改革带来的是一种混乱，就是越分越细，会产生很多的新的教派啊，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也是个事实，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当加尔文来到了日内瓦之后啊，他就在开始他的一个改革，但当时呢待的时间不长啊，待的时间不长，就是当从1530年的8月待到了1538年的4月啊，因为日内瓦的政局发生变化，他们就离开了。那么再后呢，就从1538年的5月到1541年的9月。日内瓦呢，就是没有在加尔文在没有在日内瓦，他在那个叫做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呢，他也拜见了不少名人，也是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长进的年限。那么到了1541年9月到那个1564年啊，这个时间将近有23年的时间，加尔文是第二次就是在日内瓦工作，也是在第二次担任，就是在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的时候呢，他才真正的就是推进了啊他的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那么在当时呢，他有这样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他每个月要举行一次圣餐啊，如果生活不检点的基督徒呢，要加以惩处啊，严重的还要革除教籍。而且呢，加尔文他自己也写了信仰问答，信仰问答。同时呢，每个市民啊都需要接受啊法勒勒所写的一个 creed， 一个信经，一个信条。他也希望啊尝试把日内瓦成为一个模范城市，上帝之城。大家还记得奥古斯丁吗？啊，他有过这方面的理想，所以历史历代的后人啊都追随这个理想，希望自己所居住的城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上帝之城。但是我们前面提到过，这次并没有成功。所以到了1838年呢，啊，1538年不是1838年，是1538年，他就被赶走了。被赶走以后呢，他就在那个斯特拉斯堡，应该是在德国，他过了3年啊平静的生活。当时有路德的同工啊叫布萨尔啊邀请加尔文去斯特拉斯堡。那么他在那里呢，就是不仅结婚，而且呢也结识了许多路德和茨英利的跟从者。他呢一方面过着平静的学者生活啊，一方面呢牧养教会，得到了很多实际的经验。在那里呢，他也通过学习，他渐渐就是更加成熟，因为他的后期的一些成长啊带来了一些帮助。同时呢在这里呢，他还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宗教改革领导人物，比如说啊莫兰顿，就是梅莱克顿啊，虽然没有见到路德。同时呢在那里呢，他又开始著书立说，完善了他那一本基督教要义啊这样一本书。那么当 时间来到了1541年以后，来到了1541年。在1541年呢，日内瓦的政局呢又发生了变化，支持宗教改革的那一派呢又重新获得了日内瓦的一个控制权，所以他们邀请加尔文再度回到日内瓦。那么还是一样这个加尔文还是有所犹豫，可是还是在1541年9月13号，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他再度进入到日内瓦，并且在这里呢推进了他的一个改革的施工，也带出了就是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力，当然就是上帝他同在给他带来力量。那么在这里呢，他有提出了有教会的宪章就是管理教会的一些规条，而且也设组织了教会法庭，就是监督信仰的纯正以及信徒的生活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有刑法，那要交给行政当局来处理。而且在他的一个概念中间跟路德不一样他觉得教会完全独立，不应该受政府的管辖等等。包括他也是一个性格相当坚强的人，因为他曾经开除过一些人的教籍，或者说是有些人不允许他们领受圣餐当他们坚持要领圣餐的时候呢，家人就说如果你们坚持就只能从我的尸体上什么来领到圣餐，所以觉得他的勇气和毅力呢使这个局面得到了控制。再往后呢，他也就建立了一所大学叫做日内瓦大学，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以至于从当时在欧洲各国都有人来到日内瓦这座学校里面学习。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呢，就又把这个信仰带到了自己的家乡，带到了自己的家乡，至于是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如星星之火燎原之势都带到了各处各方来这样的进行下去。所以这是加尔文他的一个贡献。那么站在后世的角度呢，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因为你们都了解，就是有一个叫做 Servet 的人被火刑处死尽管有人把这些归罪于加尔文身上，但是一定的历史事件一定是在一定的历史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我们不能站在后人角度来看一些事情。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这过程中有当时的环境来进行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就加尔文他在1564年5月27日去世，当时还不到55岁，其实后人身体也不好，但还是他尽力摆上来为上帝服侍。他有这样一个名言是：主啊，我心为你而献，快速的制成的。所以他的一生就是遵照这座座右铭而在生活。那么很显然的，就大家也会发现加尔文、路德、茨云里他们的改革都是搞改革，但是他们的信仰的一些观点彼此还是有所差异的，他们都是翻译了圣经都关怀穷人的工作，都去除了教会中间很多天主教的一些礼拜的仪式一些条文，但是呢他们对于圣餐的理解，他们对于一些教育的一些看法还是有所不一样。但不管如何，他们都是在当时当地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情，而且也推动了在后时代对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信仰的一个认识今天你去，如果你还去日内瓦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墙，还有一个公园里面当中有四个人物其中就有加尔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虽然都有缺点，但是他们为上帝所用，所以他们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里面做出了他们所当有的贡献。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纵然人都有软弱，但是当人忠心摆上的时候，也使用这些有罪的人有缺陷的人来服侍你，也推动你国度的进展，也使你的真理得以发扬。主，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是软弱的人， 我们求你也使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长，让我们也能够在有生之年真正为你的国度做些什么。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